安，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神国度末后的计划，我们特别要讲到千禧年啊，跟新天新地，这也是跟我们啊每一个圣徒呢明白神在末后的计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环节。让我们一同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66卷你来启示神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这些世上的愚顽人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计划。我们要特别求你施恩，你要怜悯，你要来看顾，主啊，求你正式开启哦神儿女心中的心窍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借着哦主啊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今天能够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计划，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们正式存着一个盼望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所以我们特别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捆绑那个上空的恶者，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你亲自来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凡听见这个 VCD 主传讲的都求你来赐福，求你也祝福看顾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工，好让主你的话语能够遍传世界，神的儿女能够得着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面前你不配的仆人交在施恩救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来使用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花了几讲的时间特别讲到这个末后的事情，那么我们在上一讲的当中就讲到呢，在神的计划里面有几个大的时期啊，在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呢，当他升天之前呢，其实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作是旧约的时期。所以旧约的时期什么时候结束呢？应该是从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这个五旬节的这个时刻呢，圣灵从天降临了，从那个时刻旧约整个的时期结束了，那么就开始了一个新约的时期，我们称为教会时期。那么当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降临，教会接着全体被提到半空中之后呢，那么这个教会时期就已经结束了。接着在圣经的里面呢，神就启示要进入到一个七年的大灾难的一个时期。那么在大灾难时期之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在圣经的里面就讲到这是一个千禧年的一个时期。那么非常明显的在圣经的当中讲到这个一千年啊，其实在其他的经卷的当中啊几乎都没有讲到，只有在启示录的当中啊有谈到这个一千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请大家一同翻到启示录，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20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20章，在新约和合本的374页。那么在启示录第20章呢，那么就特别讲到这个一千年了。我们大家一同先看到20章第五节啊，启示录20章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第六节讲，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的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看见在这个末后的计划的当中，这个一千年在圣经的里面呢，是确确实实的把这个一千年的数字的讲出来。所以在七年大灾难之后呢，那么神的计划里面就会有一个一千年的一个时期，这个我们统称为叫做千禧年的时期。那么我们看见当大灾难过后进入到千禧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整个的一个世界的状况呢有极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先来看一看在千禧年当中的这个灵界的一个改变。那么在千禧年一开始之前呢，这个撒旦呢先要被扔在无底坑中呢有一千年的时间。让我们一同看到启示录，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们一同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在和合本的373页，启示录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所以我们看见在七年大灾难末了的时候呢，这一位魔鬼撒旦呢 就要被拘禁一千年。所以我们看见在临界的一个状况的当中呢，这个撒旦将要丢在无底坑中有一千年的时间，他不能够释放出来作乱的。好，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在临界的里头呢，耶稣基督呢就实实在在的在地上来执掌王权。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时期，耶稣也是掌权的，不过这个掌权还是一个属灵的。那么到了千禧年的一个状况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呢就要坐在大卫的公义的宝座上了，来执掌王权。请我们大家一同先来读一段的经文，请大家一同来看以赛亚书32章第一节哈。我们来看一看在旧约的当中这一类的经文非常的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很鼓励大家呢多读一点旧约的经文。我晓得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多读的是新约，但是对旧约很多的经文呢比较少读。可是在末世论的里头特别多的经文是记录在旧约的里面，特别在大先知书小先知书的当中。那么请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2章第一节，那么在和合本的841页，在以赛亚书32章第一节这里记载，他说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那么这位耶稣基督呢，他要开始掌权，而这个掌权的经文呢，除了以赛亚书32章第一节，那么我们在诗篇第二篇我们来看到诗篇第二篇呢，也是讲的是这个弥赛亚的诗。在这个诗篇第二篇的当中呢，也有一个预言的。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一同找到了之后，我们来读一下，请大家一同来看旧约和合本的659页，我们翻到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第九节。好，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诗篇第二篇呢，其实是弥赛亚诗篇，其实是讲的这一位弥赛亚在未来的那个时刻，就是千禧年的当中呢，他要来掌管列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时刻呢，到了千禧年当中就要完全的实现。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呢，这位弥赛亚呢，他要做王，并且他的权柄呢，要从这个海要管到那个海，从大河要管到地极。这是在圣经撒加利亚书9章第10节的记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多读旧约，因为旧约对于末世论的经文呢非常多的一个描写。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关心末世论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的在这个方向这个旧约的方向当中呢，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好，我们一同看撒加利亚书9章第10节，在和合本的1117页。好，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9章第10节，这里记载，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个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那么后面这个海到管到那个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所以这一位基督，这位耶稣呢，他要来掌管这个世界的权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启示录的里面呢，就来回应在旧约当中这些预言了。请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请我们翻到新约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新旧约的经文呢，其实是对称的也是前后呼应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坚固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启示录11章第15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65页，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在15节这里记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感谢主。那么在这一个天使的一个大声音在那里来宣告了，耶稣基督他的国呢开始要建立了，并且主耶稣基督呢要做王，要到永永远远。那么整个世界呢就成为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 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千禧年的一个时期。好，那么我们看见同样的一些的经文，在启示录11章第17节，在后面一些的经文呢、同样的来记载耶稣基督呢来掌权。好，我们一同来读17节，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啊，感谢赞美主啊，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好，那么请我们一同继续的来看启示录里面一些重要的经文，在启示录19章16节，我们翻到后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19章第6节。那么启示录19章一开始呢，就讲到有三个大的诗班呢在天上来高声颂赞哈雷路亚啊，我们称为三大哈雷路亚的诗班。那么在启示录19章第16节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16节，这位耶稣基督呢，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意思呢，就是全世界的权柄都归主耶稣基督来掌权。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经文呢，我们就明白，在千禧年的灵界的状况呢，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掌权，属灵界的掌权，属物质界的也是他掌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掌管了。那么在这个地上实质的这个掌权的权柄呢，要在千禧年的当中呢完完全全的实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点，耶稣基督呢能够掌权，其实也是回应了旧约的当中啊，耶和华神跟大卫所立的一个大卫之约。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撒母耳记下第7章，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整个的这个计划呢是跟约有关系的。我们读新约跟旧约啊，我们看这个约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在圣经的当中啊，整个的架构是用这个约作为一个主干，做一个架构。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下第7章，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在第7章的当中，我们大家看16节。撒母耳记下7章第16节，在旧约的387页，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呢跟大卫呢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应许了。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在主前722年呢，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那么到了主后586年呢，主前586年呢，南国犹大呢被尼布甲尼撒所并吞了啊，整个南国犹大就被掳，所以以色列人就不成为一个国度了。但是耶和华神呢对大卫所应许的这个经文呢，要到什么时候实现呢？其实这个经文乃是遥指在千禧年的当中，这位耶稣基督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执掌王权，来回应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来完成大卫之约。所以我们大家一同继续来看耶利米书23章第5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耶利米书啊是大先知书，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耶利米书23章第5节呢是在旧约的911页，请我们翻到和合本旧约的911页。耶利米书23章第5节，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么我们看见这边讲到，他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个公义的苗裔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了。那么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都晓得呢，这个大卫呢其实是属于这个犹大支派的，耶稣基督也是犹大支派的啊。那么这样一个王的一个系统呢，到了耶稣基督了就来实现这样的一个预言了。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见呢，到了以赛亚书9章第7节，我们来翻到以赛亚书第9章第7节，在旧约和合本的819页，以赛亚书9章第7节，那么就很明显的就来描写这位弥赛亚了。请大家一同来读9章第7节，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当中呢，我们就讲的这是这一位弥赛亚，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度。那么我们看见在第六节的时候，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就很明显的，我们看见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应有一个婴孩了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我们都晓得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时候，就来描写这位弥赛亚，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就回应了大卫之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在圣经的当中啊，这整个的经文呢，当我们把它连贯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计划的一个可贵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经文呢，就讲到大卫的这个帐幕的当中啊，来实行审判了。那么请翻到以赛亚书16章第五节啊，我们往后面翻几章的经文，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16章第五节，请我们一同翻到826页，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16章第五节，这里记载，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好，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一个预言啊，也是遥指未来呢，耶稣基督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临界的里的状况呢，主耶稣基督他是要回应大卫之约，来完成这个大卫之约。那么第四点，我们就来看见了，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一群的圣徒呢，其实并不是无事可做的，我们这一群圣徒呢，也要与耶稣基督呢一起做王。这是在圣经的当中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一个荣美的一个盼望，也是一个荣美的权柄。请大家一同翻到启示录20章第四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我们一同来看到启示录20章第四节，请大家翻到新约和合本的374页啊，374页。那么在第四节，我就读给弟兄姐妹来听。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圣徒了。这一群的圣徒呢，他们死而复活呢，要与耶稣基督呢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20章第六节呢，同样的一个记载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到了千禧年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那么基督徒呢就要与基督一同来作王，来治理。所谓作王的意思，就是要来治理这个国度，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每一位圣徒呢，都要因着我们为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些事情呢，啊，主耶稣就要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头呢，能够与他一同来治理这个基督的国度。感谢主，这是我们基督徒呢，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一些奖赏啊，让我们今天呢能够来明白。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在圣经的里面呢，除了我们看见这个灵界的一个转变以外呢，耶稣基督来掌权，掌管这个灵界，那么也治理地面。那么我们这一群圣徒呢，是一个灵体，我们可以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也在地上呢，耶稣基督呢就来派我们来治理这个地上。所以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奇特的状况。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在千禧年当中呢，这个地球整个的地如何的一个改变。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一个改变呢，就是认识神的知识呢遍满全地。今天呢，福音呢在全世界呢已经发展到非常多的地方，许多的地区呢都有教会，但是呢显然的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能够认识到三一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到了千禧年的状况呢，圣经里面就描写了，在这个千禧年的当中，认识神的知识呢会遍满地面的。请我们看到以赛亚书11章第9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请大家翻回到旧约来描写当时千禧年的时候呢，整个的世界呢都是认识耶和华的。在以赛亚书11章第9节，在822页，那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海一般。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就讲到在千禧年的一个时代的当中啊，是信的人才能够进入到千禧年的。在七年大灾难的当中啊，凡是不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都要被剪除。那么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在大灾难当中相信了耶稣是弥赛亚，那么这一群人呢，如果没有为主殉道的话，他们会带着身体呢进入到千禧年的当中。那么在天上的灵界的里头，有一群圣徒，他们有灵体的。那么在地上呢，还有一批带着肉体的这些圣徒，那么这些人都是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所以我们看见天上跟地上有灵体的跟没有灵体，地上的这些带着肉体的圣徒呢，他们都会认识耶和华的，都会来认识这个神的知识啊，都明白这些真理的。所以我们在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我们就讲过，凡是不信神的，在七年大灾难全部要被剪除。进入到千禧年当中的这一些的圣徒呢，都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期。那么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呢，都认识三一的真神。好，那么请大家一同继续来读耶利米书31章34节啊，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第34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好，耶利米书第31章呢34节，请我们一同翻到旧约的924页，旧约的924页。那么在千禧年的一个状况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在耶利米书31章34节这里就记载了，他说，你们个人呢，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在地球上的一个大的改变，全世界的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认识神的知识呢充满了整个世界。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地上的状况呢，千禧年的当中呢，这个偶像跟假先知呢是被完全除尽的。请我们翻到撒加利亚书13章第2节，小先知书。那么请翻到撒加利亚书，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神学主题呢，就是讲的弥赛亚的再来，所以很多末世的经文都在撒加利亚书的当中。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精读这一卷书。那么撒加利亚书13章第2节，我们看到旧约1120页，和合本旧约1120页。那么我们看见第二节这里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个地呢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当中就描写这个的时刻，世上呢所有的偶像假先知一切这些污秽的灵呢全部都会被除尽的。因为我们知道了，在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呢，这一个撒旦魔鬼呢要被捆绑一千年在这个无底坑当中。所以在了千禧年的当中呢，这个世上属灵的状况是非常的好的，那么没有这一些邪灵的一个工作的。好，请我们继续来看了，在 约珥书的里面呢，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了。请大家一同来看约珥书第二章，我们往后面来翻到这个约珥书啊，我们来看看，在约珥书第二章的当中呢，当时就讲到一个预言了。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28节29节，在旧约和合本的1071页啊，1071页。那么约珥书第二章28、29节这里记载，他说：“以后啊，我要将我的灵呢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的灵啊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弟兄姐妹们，这个的经文当然在五旬节的当中呢已经实现了，但是这个的经文其实是双重的应验，不止在五旬节的当中我们看见了啊能够使用这个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看见了这个使徒彼得呢就引用了这个经文，但是这个经文要完全的实现呢，其实还是在千禧年的当中，耶和华的灵要遍满地面，那么整个的属灵的空气都是非常的好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状况。好，以赛亚书32章15节呢也同时记载了这一个千禧年的当中呢，神的灵要充满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请大家一同看到以赛亚书32章第15节啊，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到旧约的841页，旧约的841页啊，请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2章15节，这边就讲到，等到圣灵呢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时期。那么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千禧年的一个状况呢，圣灵都会充满他，圣灵都会浇灌在这个地面上，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来明白啊神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第三点啊，在千禧年当中呢是圣灵充满的时期。那么第四点，我们就看见呢全世界的人都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子民。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一点，在七年大灾难当中能够留下来进入到千禧年当中的都是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在七年大灾难要完全的被剪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点。那么请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请大家一同来看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我们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要明白啊，很多的经文呢不只是在新约的当中，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呢有非常多末世论的经文我们需要去研究的。那么今天在这个末世论里头，坦白的说，弟兄姐妹看到这些经文，特别在新约整个教会的时期结束以后，后面很多的这些时期这些经文到底怎么放呢？弟兄姐妹，我们读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比较混乱，以至于我们对于神的计划呢没有那么清楚的啊一个看见。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对旧约许多末世论的经文呢我们不是那么的清楚，以至于造成我们对末后的事情，特别在这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大灾难的时期，新天新地，在这些时期当中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不太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倒特别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这个旧约经文的一个重要，旧约的经文呢能够帮助我们来定准上帝的计划。所以你看以赛亚书52章第一节，这里就记载，他说：“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们中间。”那么这个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指的千禧年的时期了。因为在大灾难的时期，那一些不信耶和华不信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些人都被剪除，所以到了千禧年的状况，全世界的人都称为耶和华的子民，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治理他的国度。那么我们大家呢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请大家一同来看14章16节，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那么这个末世论的经文特别在小先知书非常的多，好，我们一同来看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弟兄姐妹们，很特别的，那么你注意来看这个经文，他说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那么这个剩下的到底是指哪一群人呢？这个剩下的其实就是指那些信神的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些人，在七年的大灾难当中，他们相信了神，并且在这个世上留下来，存留下来，进入到千禧年了。那么当他们进到千禧年当中呢，因为他们是圣徒了，他们就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要守祝棚节。这个祝棚节的意思就是神跟人同在啊，神与人同住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好，那么这是在旧约的当中呢，我们看见撒迦利亚书14章16节啊，在这里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载了。所以我们看见第四点呢，刚刚讲了，就是全世界都是耶和华的子民，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千禧年的当中，这个地上的状况的第五点，这是一个和平欢乐的时期。在圣经的当中记载呢，今天在教会时期呢，整个的世界只有越来越糟糕，战争增多，兵灾，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么地上的天灾、饥荒、地震只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灾难的起头。但是到了这个千禧年当中呢，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和平欢乐的时期。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见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来描写这个千禧年是何等的欢乐。请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请大家一同翻到812页。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第一个你看见战争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一些征战的武器呢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所以要把他们改变他们的用途啊。那么国跟国之间没有战争了，所以不需要来学习这个征战的事情啊。这是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讲到千禧年当中一个和平的欢乐的时期。好，那么在撒迦利亚书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也来描写这个和平的时期是何等的欢乐。我们再翻回到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当中，这里的记载，请我们翻到1116页，撒迦利亚书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第四节这里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第五节，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欢乐的情况呢只有在千禧年的状况才会产生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在圣经的当中呢，在弥迦书四章第四节呢也来描写这个千禧年是一个何等欢乐的一个状况。请我们一同搬到弥迦书，我们来读第四章跟第四节。弥迦书四章第四节是在1089页。好，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段的经文。弥迦书四章第四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弟兄姐妹们，你看见没有啊，在这个时期呢非常的特别的，每一个人呢他们都是坐在自己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呢，没有人会惊吓他们的，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是欢喜快乐啊，这是一个和平时期。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呢，在千禧年当中第六个我们要看见的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地理的改变，或是气候的改变，或是经济跟寿命的改变啊，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了。那么请大家来看气候的改变了，那么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一下，请翻到以赛亚书35章。今天我们全世界的气候啊是越来越糟糕的，那么千禧年的状况呢整个不一样的。 那么在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第二节，在旧约844页一开始呢，就描写这个千禧年的状况。那么在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这里记载，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那么我们看见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来记载这个千禧年这整个的气候是被改变的。那么旷野干旱之地他们会欢喜快乐的，沙漠也会快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那么在这一些的现在所看不起的这些地方呢，到了千禧年的这个国度来临的时候呢，整个的气候改变，使得旷野干旱之地呢，还有这些沙漠呢，都能够改变成为一个良田啊，能够使人居住。好，我们看见这是气候的一个改变。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呢，同样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在世界上呢，物产会非常非常的丰富。请大家一同来看见以赛亚书62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翻到后面，翻到以赛亚书第62章，我们来看一下在千禧年当中的一个设计。以赛亚书62章第八节跟第九节，那么这是在旧约圣经的第874页，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所以感谢赞美主，每一个人呢，他都能够呢，在物产的方面呢，来享受自己的收成，没有人可以来抢夺的。这是在圣经的当中呢，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期啊，这是千禧年在物产方面的一个丰收。请我们一同看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啊，我们一同翻到阿摩斯书，请大家一同翻到小先知书阿摩斯书，我们来看一看，在阿摩斯书第九章，请我们一同来看旧约的1080页啊，1080页，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也是记载在千禧年的状况呢，这个物产的丰富。请大家一同来看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第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啊，你看见这是当时呢，在旧约的当中一个预言呢，神就使用了阿摩斯啊这样一个先知呢，能够来遥指在千禧年的状况呢，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好，弟兄姐妹们，这是在物产方面的一个丰富。那么我们再看在寿命的方面呢，那么今天人类的寿命呢，劳苦叹息一生呢，能强壮的不过是80岁70岁啊。那么但是到了千禧年的状况呢，那么人的寿数会增长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请我们大家一同看到以赛亚书65章，以赛亚书65章，当时在千禧年的状况呢，这个地上的人呢，寿命是非常的长寿的。好，在以赛亚书65章20节到23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旧约的877页，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20章，他说，其中啊，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22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 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二十三节，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呢，非常特别，在寿命的方面呢，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长寿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人跟动物之间呢，也有一些改变的。今天人跟动物呢，特别是这些狮子猛兽呢，我们看见都很害怕。那么这些狮子猛兽呢，有时候会伤害人类的。但是在千禧年的状况当中，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一些的野兽呢，跟人呢是和平相处的。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以赛亚书65章第25节，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边讲到，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伤也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非常的特别啊，到那个时候呢，动物呢跟人呢都是和平相处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旧约的当中呢有这么多的应许，那么到了千禧年的当中呢，整个的应许都要一一的实现。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主耶稣基督呢就教导这些门徒，他说，你们要祷告啊，就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从旧约跟新约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千禧年整个的状况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况，这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啊，人类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只有神耶稣基督呢亲自作王的时候呢，整个的状况才能实现的。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旧约当中这一切的应许呢，到了千禧年时代呢就要逐渐的实现。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这些的计划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来看了，到千禧年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圣经的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计划了。那么这个计划呢，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翻到启示录来看一下，请我们看到千禧年人类的一个最后的一场战争，也是千禧年当中呢，可以这么说是唯一的一场战争。在启示录第20章第7节到第9节，在新约的374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启示录第20章，我们看第7节到第9节。那么这里记载，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呢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我们在这个哥格马各的这个战争，我们就看见在这是千禧年当中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战争。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呢，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在千年大灾难末了的时候呢，神把撒旦魔鬼呢丢到无底坑中一千年，但是为什么在一千年完了之后呢，撒旦又从监牢里释放出来，来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在圣经的当中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呢，凡是所造之物，特别是我们这一群人类呢，都要经过一个实验。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当中呢，上帝把亚当夏娃造好了以后放在伊甸园的当中呢，那么就要来试验他们的信心了。那么神就在伊甸园的当中设立了善恶树啊，跟生命树，神就告诉亚当，那个生蝶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是不可以吃的。所以这是一个实验，在圣经的当中就记载了凡物都要经过试验的。那么在七年大灾难的当中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时期，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都能够进入到千禧年的当中。那么在千禧年的状况都是圣徒，但是在千禧年的状况也是要凭信心呢、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那么到了千禧年末了的时候呢，因为在地上的这一批圣徒他们还是有这个肉体的，所以呢在神的计划的里头还要把 魔鬼撒旦呢释放出来做最后一次的一个实验。那么在这个实验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来聚集征战，来跟随这个魔鬼，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圣徒都会这样，只会有一部分的人。然而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这一些跟随魔鬼的人呢，他们就聚集来征战多如沙海，他们就来围住圣城啊，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在这个时候呢，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一些背叛神的这些人。那么我们看见到最后的时候呢，才把这个撒旦魔鬼、扔到硫磺火湖里。那么在千禧年最后末了的时候呢，这个魔鬼就永远的被拘禁。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在千禧年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计划。那么在旧约的时期，上帝呢在伊甸园里面用了分别善恶树来试验亚当。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新约的时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教会时期。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能够回到天上去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可以讲都是恩典中的恩典。在大灾难的时期，那么基督徒呢啊，一个圣徒呢，如果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同样的要遭受实验的，因为这个敌基督出现了，要来逼迫这些圣徒，所以他们要接受信仰的一个考验的。到了千禧年当中最后的末了的时候呢，当千禧年国度要结束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结束了以后，整个的世界就要进入到新天新地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这个世界上呢都借着这些实验来实验世上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时期，我说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啊。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圣灵内住在我们圣徒的身体的里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保证得救的哈。那么到了旧约的时期，到了千禧年的时期，到了青年大战的时期，这些圣徒他们的信仰也是因信称义，不过他们在信仰的生活上会遭受很大的逼迫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把握啊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期，我们要来把荣耀归给神。好，那么我们看见当魔鬼呢永远被拘禁之后呢，接着整个的地球需要改变了，就要进入到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永远的国度里头了。千禧年是一千年，日期过了，神就开始来设立这个新天新地了。那么进入到新天新地之前呢，就会有一个审判，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通常称为是一个父神的一个审判。请我们大家来看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请我们一同看到启示录20章第5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374页，启示录20章第5节，这边讲到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所以我们看见还有一些人必须等到一千年完了的时候才复活的。那么这一群复活的人呢，他们有的人是圣徒啊，是在千禧年当中死去的啊，这些圣徒他们也要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他们是圣徒，所以他们得着永生了，完全没有的问题。好像我们教会呢，我们要到半空当中呢来，这个耶稣基督呢在半空中来迎接我们，我们到半空中与主见面的啊，我们是得救的，不过我们要跟主去交账的。所以第一个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呢，是为千禧年国度的信徒而设立的。这一群的信徒呢，因着信的关系呢，他们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的当中。当然呢，在新天新地的里头，所有的人都会改变灵体的，因为新天新地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呢，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也是为历世历代不信的人而设立的。请我们大家一同看启示录20章12节到15节了，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启示录20章第12节，这边记载，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呢，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白色的大宝座呢，是最后的一个大审判了。所有没有复活的人，他们都要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接受审判。在生命册上记载的就是那一群信徒啊，他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的，得着永生的，他们就要进入到新天新地的当中。如果他们的这一个名字不在生命册的，那么他们就要遭受到所谓的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在亚当之约里面，我们就讲到人类会面临三种死亡，一个是灵死，就是人神分开；第二种是肉体的死，这是我们一般人所明白的；其实第三种的死就是永远的死。那么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的时候呢，这个第三个死就是永远的死，就会放在这些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人的身上。那么这是一个永远与神的隔绝的一个审判。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那么当全世界的人类全部审判完毕之后呢，接着就要进入到一个永远的国度里，那么我们就称为是新天新地了。那么这个新天新地是非常特别的，在千禧年的当中，我们看见地上的人还是吃喝嫁娶啊，那么他们还是一样的照过过这个正常的生活。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整个旧的天地它会经过炼净，并且会改变的。请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就来描写这个千禧年结束之后进入到新天新地之前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后书三章第十二节，我们翻到新约的343页，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啊，这边来记载，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那么我们看见呢，这边讲到呢，有形的物质就被烈火所融化。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新天新地是一个非常特别，是我们今天所不能够想象的一个天地啊，非常特别的。那么今天这个有形的物质，这个地球呢，要进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要整个去改变的啊，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么我们看见在新天新地的当中呢，那么这个海呢就成为一个玻璃海了。那么整个的改变，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启示录21章，我们来看一下了，请大家一同来看一看。好，我们翻到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那么海也不再有了。今天我们地球上呢，这个海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能够供养人类的需要，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海已经没有了。那么在这个时刻呢，啊，人类都会变成这个灵体的哈，我们今天整个的物质呢都要被改变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除了这个新天新地当中没有了海，那么很特别的，在新天新地的当中呢，整个的这个日光呢也不需要了，因为我们要在神的光中去行走的。请我们一同读启示录21章，我们看见第23节啊，启示录21章23节，在375页，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在启示录21章第23节这里记载，那个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很特别的，24节就是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给与那啊，归给那城。那么我们看见呢，很特别的，在启示录21章23节24节就讲到了，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日光跟月光了，那么我们不需要这些，因为呢所有的这些人呢都要在神的光中去行走，非常特别的。所以整个的世界都已经被改变了 这个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宇宙的这个系统啊，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会完全的被改变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上帝的帐幕呢，神的帐幕呢，就要永远与人同在。那我们回到启示录第21章，我们看第三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第三节这里就记载，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在新天新地的当中，我们看见神整个的计划完完全全的成就。因为神要建立一个国度呢，神愿意与人同在的，神要住在人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计划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人跟神之间，神跟人之间呢，他们都非常的亲密，能够一同的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一个特别的时期，要存到永永远远。同时我们看见呢，在新天新地里头再也没有眼泪。所以在启示录21章第四节就讲到了，那么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来享受神的计划。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时期的基督徒呢是特别的幸福的，我们能够到天上，在半空当中先与耶稣基督见面，接着我们就看见了在七年大灾难的末了与主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到了千禧年当中呢，基督徒呢也跟着耶稣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来治理这个国度。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也同样的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来享受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啊！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救主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神的计划已经定好了，我们今天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我们要有这种智慧啊！我们要能够把握这个时间，能够在教会的时期就来接受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这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让我们一同了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要特别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的里面把你的计划启示的清楚明白。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教会时期，主啊，求你特别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帮助我们。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个人救主的，求主你自己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心存感激，心存谦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亲自开我们弟兄姐妹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今天不论我们在世上光景如何，我们的工作如何，我们的家庭如何，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环境如何，但是主耶稣基督你要掌权，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跟你在一起，一同在天上与我主耶稣基督作王。谢谢主，你把这样的一个盼望赐给你的教会，也让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也凭着信心来服侍你，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今天在神国度里任何的服侍都被你纪念。求主继续施恩看顾我们，借着你在幕后的计划，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求主继续施恩看顾，让我们明白千禧年的设计，也明白新天新地的一个计划。谢谢主，求你继续施恩祝福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